你今天好吗？我是 Amber。
嗨嗨，亲爱的，我是蚊子哥。Amber 好，然后大家好。
大家好。
亲爱的，你这一周过得怎么样？
这周过得也是挺不错，因为这周的天气超好，虽然不能去外面走走，但是工作到一半，然后看一下窗外就，有种疗愈的感觉。
对，就心情都会好一些，对吧？
没错没错，然后再加上我想要跟你还有观众分享一个很可爱的故事
哦。什么？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这一周呢，是我妈妈台湾公司他们办那个春酒。
春酒？嗯，是像这种春天的活动的感觉吗？
就是在尾牙完之后，然后隔年新的时候就会办一个春酒
啊。
对，也是、
okay.
应该也是算是庆祝这样子。
嗯，
对。然后呢，他们这次竟然公司里面的大佬，就是最大的那个佬，就说我会变装，然后他要变装成那个007的 James Bond。
嗯，有一点尴尬的感觉。
对，有点尴尬。但是竟然大佬都说要变了，下面能不变吗？所以我妈她那个事就变成了那个恐龙装的恐龙
啊。
我妈就穿那个恐龙装拍给我看，我说哇哦，妈咪你好可爱哦。
真的可以想象，那就变成是007大战恐龙吗？
嗯，就是不同的处室不同的部门都有不同的变装，像我妈他们那个部门是扮装恐龙，有些人扮装武则天、或者是神隐少女里面的无脸男，或者是有些人 cosplay 很像动画里面的最近很红的那个鬼灭之刃岩柱。
天哪，感觉你妈妈的公司员工都好年轻哦，都扮的是好有一些很新的人物，当然也有这种武则天，就是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想到要扮的人物。
对，我就想说哇哦。那后来问了之后才发现，哦，原来办这一场活动的主持人他好像才快30吧，就是也是年轻人这样，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小创意、所以所有的比他大的阿姨叔叔们都被他搞笑了一遍。
真的，我还蛮想看那个扮成武则天的员工的，感觉这个变装的花费应该很高，会很高大上、
对，他们说什么租一套服装可能也要2000到3000块台币。
哦、OK，
对，所以还是有下一点点成本的。但我妈没有啦，因为她的同事就说，哦，我有朋友有两个恐龙装，不如我们就请他们寄来，我们免费借穿一下就好。
嗯，
太可爱、太可爱，
真的太可爱了，竟然你妈妈的公司会有这种想法。嗯，我觉得我们要不要下次给我们自己的团队来一个变装舞会。
对，我也要。
不过春天呢，真的是一个还蛮值得就是有一些庆祝活动的季节，我觉得。
嗯，没错，因为天气好嘛。
对呀、天气又很好，而且再加上像德国的冬天真的非常的长，有好几个月，我真的觉得一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天气很冷。那一旦春天来到的时候，就感觉每一个人都迫不及待的，只要一出太阳就马上想从家里冲出来，然后去享受一下阳光。然后春天和夏天的时候就大家都很嗨。那也是因为就是春天来了嘛，然后我们现在也在4月份、所以呢就让我不得不想到，其实曾经很多很多年前4月份就是德国的大学开学季呀。
没错，我有一个室友，他下礼拜一就是第一堂的线上课，没有办法，疫情嘛。
真的，没错，就也是很特殊的一年，但是德国的大学还是就如期的开学了。
对，没有错，下礼拜一，所以他今天去爬山，享受一下最后的阳光。
还好啦，德国大学其实也还挺自由的，即便开学了，休闲时间也很多。
我也这么觉得，就下午咱们4点之后躺在草原上面喝一点啤酒，这是蛮常看到的一个画面。
真的，德国大学生其实还过得蛮悠哉的，至少我当时自己是大学生的时候就觉得时光还是挺悠哉悠哉。
没错，我们的青春一去不复返啊，不过现在想起来也是挺好的。
为什么？因为毕竟可以赚钱了。
哎，对。我现在可以自己赚钱存钱了。
真的，不过到了这个季节呢，到了四月五月的时候，其实随着这个季节的苏醒，这春天和初夏的来到，也让我们就是会有一点这种青春的小悸动，就会想到曾经自己读大学的时光，那从大学时光又联想到曾经的这种青葱岁月，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度过的时间。所以呢这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可能在接下来的在这一期以及接下来的一两期内容当中，我们都会有一个叫做致青春的主题，也是符合这四月五月的这样一个青春的一个氛围。毕竟五月四号也是五四青年节嘛，专门奉献给我们年轻朋友的一个节日，那我们呢也是顺应这个潮流，所以想说在这一期以及接下来的一两期内容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青春记忆。
没错，就是大家的开学季，就是我们的回忆录的开始。虽然我们不能跟大家一起去上学有点可惜，但是我们也可以跟你们回忆一下我们当初就上课的时候的一些心情啊，还有我们当初的那些可能我们的教育体系可能跟现在已经差挺多的了，尤其是可能德国啊、国内啊、台湾其实都不太一样，对不对？
没错没错，这也是一个我们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现在生活在德国，那我们两个人的这种学生时代其实也是在国内和台湾度过的。那德国的教育系统跟国内和台湾比起来，当然它也有很多类似或者是有自己特点的地方，那我们呢也想借这一期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一部分跟信息有关的，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德国这边的教育系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 Amber 呢也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台湾的教育系统又是怎么样一回事。那这一部分信息内容结束之后，我们就可以跟大家在一起回忆一下我们当时自己在这种青葱岁月发生的这些小故事。
没错没错，因为我最近在看一个 YouTuber 的频道，然后他就是台湾家庭在德国，所以这个父母呢其实他是为了教育然后特别来德国念书的，所以我就很好奇，就想要问亲爱的，就是德国的教育有什么样的魅力竟然让他们全家都来我好想知道啊因为我在这边只有上硕士嘛，所以不太知道。
哎，的确是的确是，其实我在德国呢也是从大学本科开始的，所以说对这个德国的学校的这个教育系统其实还是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么这次呢，我为了我们节目的内容，我有专门跟马哥哥促膝长谈一下，然后把能够挖出来的秘密都尽量挖出来
、哎、太喜欢了哇
没错，然后我呢也自己在网上就是有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德国教育系统的一些内容。但是亲爱的，因为你刚才提到就是你朋友的这个家庭是专门为了小孩子的学业，所以全家就搬迁到德国来。
对，
这一点非常的有趣，因为不得不说我在自己就是进行调查的这个过程当中，在网上输入德国教育系统这几个词，其实冒出来的很多的网站以及很多的 YouTube 视频，其实他们的标题都是类似于比如说德国教育系统为什么如此之差，德国教育系统已经深陷危机疫情的大环境下德国教育系统已经面临崩溃的状态，
哎呦怎么都感觉到的都不一样。我那时候看那个 YouTuber 他们就特别搬过来，我就想说啊，如果是像你讲的一样已经摇摇欲坠的状况下为什么还要搬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跟大家来一起探讨一下这个内容。但是前提呢我必须要说，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在德国毕竟也生活了一段时间，我想亲爱的你也深有体会，就是德国人是一个非常喜欢怎么说，就是有一些批判性观念
哎，对，
或者是说说白了就是比较喜欢抱怨的一个族群
哎，可以这么说绝对是
没错。所以其实你打开这个德国的新闻，你打开德国的这些媒体报道，它里面其实每一天能够出现一件好事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因为基本上如果它报道十件事情的话，可能九件事情都是关于抱怨和谴责
哎呀难怪他们这么需要放出去，你要放给他们飞，不能把他们关在家里 这负能量太强了。
没错，当然这个也是，其实这一点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可以切入的观点，因为我觉得在我在德国上学，从大学本科开始嘛，其实这一段时间之内，可能我学习到的或者是体会最深的也是德国关于这种批判性思维的这一方面的东西，就是对我自己的个人影响还比较大。那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等到我们跟大家分享德国大学生活的时候再来跟大家更多的描述。
对，我们今天可能会先从体系上面先稍微给大家大概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升学的管道。
没错没错。那好，那我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查到的内容以及从马哥哥嘴里套出来的一些机密信息。
好嘞，我最喜欢听机密了。
首先呢，我必须要说，就是德国的这个教育系统跟我们国内和台湾比起来，它其实最开始进入学校这个第一阶段是比较类似的。那在德国呢，通常情况下小孩是在6岁的时候就进入小学了。
你跟我们一样。
对，这个跟台湾是一样的。那么在国内的话，我们应该是在6岁或者是7岁这两个年龄段都差不多。
对，6、7岁。
没错。对，然后进入了6岁进入了小学之后呢，这一点我觉得就有一点点区别了，因为德国的小学只有4年的时间。
不一样耶，国内跟台湾都是6年吧，小一到小六。
对没错，1到6年级都是我们小学。那么也就是说在德国呢，小孩到了4年级，也就是年龄差不多10岁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完成了小学的学业，就要进行人生的第一次小选择。
OK， 那个小选择怎么选择？应该不会这么小就叫人家考试吧，这压力太大了吧。
对，考试倒是没有，就是在德国这边呢，我们可以说就是他可能考试的这个种类跟国内和台湾比起来应该种类更多，就是可能我们通常所见的这种书面的笔头的考试，在德国的整个教育系统当中出现的不是特别多，至少说他们像我们这种大型的初中升高中的这样一个考试，统一考试，或者是像国内的高考，就是这种非常有决定性意义的笔头考试，在德国的整个教育系统当中出现的并不是特别多
啊。OK， 所以他们这一次是怎么样做他们的小选择？
他们的这个小选择首先呢是基于就是你小学的这4年综合的一个学习水平，那这个综合的学习水平基本上是由你的老师来进行一个评定。那老师呢在4年结束之后也会给班级里的每一个学生有一个初步的出于老师的这个视角的一个推荐，比如说我老师推荐你去这个学校，然后老师推荐学生 B 去另外一个种类的学校，然后学生 C 又去到一个更加不同的一个种类的学校。所以他们的这些最后就是小选择做出的这个依据，通常情况下是来自于老师对各个学生的这样一个初步评价。当然作为学生或者是作为家长，你也可以就是有自己的想法而不去遵循这个老师的推荐，但是总体来说呢，小学结束之后，也就是在小孩子10岁的时候，大概是有3种选择。
OK，
第一种选择呢，德语叫做 Hauptschule。这个怎么理解呢？其实比较不好翻译，我们就先把它翻译为初中好了，就可能跟我们理解的初中，怎么说是这个初级水平，但是跟我们国内和台湾意义上的初中还是有一点点差别，但是只是为了区分后面的两种学校的种类，我们把第一种 Hauptschule 先叫做初中。
好。
那第二种呢叫做 Realschule。 对， Realschule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实验性中学。那第三种种类的话就叫做 Gymnasium。 Gymnasium 呢我们把它叫做文理中学，是3种之类对成绩的要求算是最高的一种。
OK， 那最低的会是那个实验性吗？听起来很实验啊，自由探索。
的确，亲爱的，你的确是 get 到了其中的点，就是这3种中学呢，他们在对成绩的要求方面有不同的这个要求，那么其实可能 对成绩要求比较低的是这个叫做 Hauptschule， 也就是我们刚才翻译成初中的这一类学校。
嗯 ，OK， 嗯，所以我们顺一下，就是老师会做推荐，然后可是你家长跟小朋友呢，你也可以不要理老师，所以是以家长跟小朋友的选择为主，然后老师的推荐为辅，去看他们要去这三种哪一个学校。
嗯，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基本上呢，这个老师的推荐还是占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比例。
那这样我不是从小就要让老师对我印象很好吗？
对呀，所以其实这也是一点，就是说可能现在对于德国人对他们自身的教育系统可能谴责的比较多的一点，就是关于这个从小的，我们把它讲的来有点像等级划分。
嗯，对，如果小时候，那我这样怎么办？如果我是一个生性害羞然后成绩也不是很好的小朋友，那老师对我印象一定很差。
那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呢，就是对刚开始，其实说老实话，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那么早的一个分类是我自己会存在一些疑义，因为我必须要说，就从我自身来说吧，从我自身的上学的经验来说，有一些小孩他可能就是智力开发认知程度的开发会比较早一些。
嗯，大机晚提。
哎，对，没错，他可能在小学的时候，在初期的时候表现出来他的这个学习能力会相对来说强一些，但是我们也不乏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到了后期才慢慢展现出自己在某一方面的天赋，或者是在学习方面的能力。那我觉得其实在小朋友十岁的时候就做出这样一个三个等级的划分，这样一个选择，其实我会对这一个划分存在一些质疑，我会觉得有一点过早。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分成三个种类，然后这三个种类再往上升呢，他们只要读多久？
不同，因为首先我们在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德国为什么会有这三种不同种类的学校的分类，其实它的背景大概是来源于在1920年以及1930年这个年代。
OK， 哦，好早。
对，所以它的存在其实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那当时呢，实际就是为了应对整个德国社会当时存在的一个等级划分，而对学校也有这样一个每一个阶段的划分。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Hauptschule， 也就是初中，对对，这个学生的成绩可以说是要求可能最低的这样一种学校。实际上他们对学生，对选择学生进这样一种学校有一个考量，他们会说这种 Hauptschule 这种初中可能是针对一些比如说今后将从业于工业或者是农业方面的学生而打造的一个学校。那么到了 Realschule， 就是中间的这个等级实验中学，可能他们的考量是今后会进入一般的行政管理系统，或者是会参军，会为这个国家的这个军队做出服务，这是他们当时的一个考量，这是针对于中间第二等级的这个实验中学。
嗯哼，
那么这个 Gymnasium， 也就是文理中学，作为最高等级的学校，它的对象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的精英阶层的小孩。
嗯，比较高识字分子，以后当医生之类的吗？
哎，对，医生啊，或者是经济领域呀，或者是今后将成为企业家，或者是将成为政界的领导等等之类的。
那这样正常来讲，应该很多家长都希望他们的小孩可以进入最高等级的那个吧。
嗯，的确是，的确是，就是可能我们对于德国的这样一个认知，可能会觉得说德国不管是进入哪一种中学，或者是有没有经受过大学教育，其实在整个社会其实都是怎么说，没有一个太大的区别，就是不管是大学生还是还是受过职业培训的，可能这种差别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呢，在我自己做了一些这个调查之后，我发现就是在这个德国的阶层还是对这个大学，进入大学学习有还是存有一点点的迷恋，就是还是会希望说自己的孩子如果有机会，希望他们可以进入大学学习。
嗯， 这就是一个父母的期望压在小孩身上，这应该大家都一样。
没错，就是看起来德国的小孩也不容易。
对，他们好像也没有那么自由嘛。
的确是。那其实这一点呢，就是现在被批判的比较多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划分三种不同等级不同种类的这个学校来适应这个社会上本来就存在的一些比较不公平的等级划分，而不是采用一种相反的方式来缓和这种社会中等级间的不均衡，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的平衡，变得更加的和谐。为什么我们要去适应这种等级的存在，让整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一代之后，我下一代，我的孩子好像依然要处在我的这个生活状态，而缺少一种就是改变他生活状态的这样一种机会，
就等于从小就把他限制住了。
哎，没错没错，所以这是呢就是现在被谴责的比较多的其中一点。
OK，
没错。那刚才亲爱的你也问到了，就是这个第二个阶段进入了三种不同的学校之后，那每一种学校到底学生又会待几年了。那这里也有区别，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初中 Hauptschule 和第二等级的这个实验中学 Realschule， 他们的孩子从这两种学校毕业之后，他们通常的一个职业走向就是会进行一个专门的职业培训。
OK，
对，所以他们离开学校的时间跟最高等级的文理中学比起来相对早一些。他们是在孩子15岁、16岁的时候就可以毕业了。
哦，所以等于是我们高中的等级，所以他们也念蛮久的。他们10岁就进去了。
对，他们10岁就进去了，然后一直要念5年到6年的时间，然后读完之后，毕业之后就可以再进行一个职业规划、职业教育，然后今后成为这个职业的专业人才，然后开始从事自己的工作。这是他们就是进入 Hauptschule 以及 Realschule 这两种种类的学生一般的职业走向。
OK，所以他们读了5、6年之后再到那个职业培训，就是我听的那种Ausbildung 吗？还是不是？
没错， Ausbildung。
OK， 是 Ausbildung。
对。那么第三种类的学校，也就是这个文理中学，它的这个学生在校的时间更要长一些，他们是会读到第12年级，也就是说当孩子成年的时候，18岁的时候才会毕业。
哦，好久。
这
样你要跟你的同班同学混得很好。讨厌他讨厌很久。
对，这个就是你知道像国内我们高中一般毕业的时候就差不多是17、18岁这样。
没有错。
对。然后毕业之后呢，这个 gymnasium 可能学生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跟我们国内认知的高考有一点类似，就他们也会真的有一个笔头的结业考试，叫做 Abitur。
Abitur。
对，然后谁考过了这个 Abitur 之后呢，就可以有申请上大学的资格了。
所以他是考过还是我要考高？
你要考高。
哦，对，那跟我们一样，对，要越高越好。你可以选的学校就是越来越多。
对，没错，因为不同的学校或者是同一所学校不同的专业，他们对分数也有自己自定义的要求，所以说并不是说我只要考过这个最低线就 OK 了，考过最低线只能算作你是成功的毕业于文理中学，但是能不能够进到你心仪的大学，那就是还是要考高一点比较保险了。
OK， 那我想问，那马哥哥是那个要跟同学相处很久的那个，还是不用那么久的那个？
他是一个被迫要跟同学相处很久的人。对，但是马哥哥会好一点，就是因为他毕竟他的这个学生生涯有一部分的时间是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度过的，所以说他在德国上学的时间可能并没有像普通学生一样有那么长。
所以他是先小时候先去美国、澳大利亚他们那边念书，然后到一定年纪才回来跟上他们的教育体系吗？
他其实是算作就是小的时候他的这个出发点是在德国，就是在德国进行的这个小学，然后到了这个他应该是这样算起来的话应该是就是第二阶段中后期的时候，然后他选择了就他妈妈把他有送到美国去读，在美国读一 读一段高中的时光，所以实际上他在美国的高中是有拿高中毕业证书，然后再到德国继续读这样。
啊，懂懂。
没错，所以这样呢就是一个大致的德国的教育系统这样的一个规划。
哦，那我想问就是那大学读的时间跟 Ausbildung 的时间一样吗？
还是有一些出入。首先呢就是不管是 Ausbildung 还是德国上大学，其实像亲爱的你也知道学校没有一个硬性的规定。
OK，
他没有一个说像我们国内所知道的，比如说本科国内是四年的时间，那德国呢基本上是说三年的时间，但是如果你提前一年就可以完成学业，就可以把所有的学分都积攒到，然后把你的毕业论文也写完，或者是你需要更长的时间，到四年到五年，其实你知道德国学校都没有在管的。一旦进入了大学之后，一旦进入一个 Ausbildung 之后，实际上你自己需要花多少时间，你自己怎样来组织你的这个日常学习，实际上就是你自己的决定，而跟这个学校无关了。
就看个人造化这样。
哎，对对对，没错，就革命靠自觉啦。
哦，那他们没有就是最晚什么时候一定会被学校踢出来？
没有。
他们这边读书看每一个州不同，是不是因为像我来这边就注册费嘛，他没有特别的学费问题。
在德国学校这一点呢，我刚刚有跟马哥哥再次确认一下，就是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文理中学毕业到十八岁，从小学开始到十八岁，所有的学校费用都是免费的。
嗯 ，OK，
没错，就是没有学费，没有这个常规的学费，也没有书本费，所有这些都是免费的。
嗯哼，
嗯。对，当然这些呢我们所提到的只是涉及到公立的这些学校，德国呢包括德累斯顿我们也有私立的学校，那私立的学校他们肯定就会收取一定的费用，这个就另当别论了。
嗯，对，如果我们这边是讲一般来讲啦，就如果你要特别是私立的啊或是一些贵族学校，那就另外再说了。
嗯，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哦，那这样真的就有差。因为像在台湾的话我们就是6334这个学制，那所谓的六就是国小六年嘛，就是从你六岁七岁然后到十二岁，然后再来呢我们就是看你的住的地方跟你的学区去决定你的学校。
哎，没错，这一点呢其实国内现在也是这样一种情况，那德国也是，就通常情况下你是住在哪一个城区，在德国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城区，你孩子就读的学校也就是该城区的这个学校。当然呢如果你特别想要读到另外一个城区的学校，你可以申请，但是当地的那个就是当时那个城区的学校，他们一定会优先选择该城区本城区的学生。
啊，因为像在台湾有些人就是会假如说他觉得另外一个区的国中比较好，那他就会迁户籍。
嗯，对，这种情况在国内也常见。
转的有点硬，但是确实是有人这么做的。
真的就是现代版的孟母三迁，为了孩子、家长什么都可以牺牲。
没错，好像我爸妈是没有了，他就看我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就好了。
嗯，没错，至少我那个时候比较幸运，是因为岁月太过久远，所以我当时好像读初中和高中的时候还没有太多关于某一个学区某一个城区这样的说法，所以当时还是算是没有太多太多的障碍就进入到了我还是蛮喜欢的学校。
嗯嗯，我也是，因为像国中其实我那个国中我读的地方有两间，然后一间的是穿裤子、一间女生要穿裙子，我就毅然决然的选穿裤子那个。就这样， 我也没有什么压力，我只是不想穿裙子。
嗯，就虽然感觉有一点草率，但是还是蛮真性情。
哎，对，我就一个真性情的人。
真的，
所以到了国中呢就会是12到15岁嘛，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重要考试，现在我以前叫机测，但现在叫做会考
啊。 OK， 这应该就是跟我们的中考是一样的，初中升高中。
嗯嗯嗯，没错没错，初中升高中，然后我们是说国中升高中嘛。
嗯，
所以这个会考就很重要啦。会考的部分呢讲2021年好了，他们报名时间是在3月11到3月13， 然后4月9号发准考证，然后考试时间是在5月15或是和16两天
啊，
然后6月4号就可以寄成绩单，然后开始开放查询你的成绩，7月6号就放榜，然后7月8号报到，基本上就是暑假完了之后直接接9月10月的开学
啊。明白 OK、
然后就看你可不可以上你喜欢的明星高中啦或是什么，对，那就一样有分公立私立嘛。
嗯，原来那现在的你读的是公立的中学还是私立的呢？就两个都算？
两个的话我都是读公立的。对，这样爸爸不用花很多钱。
诶，我也是。
对，因为像我们国中升高中，其实我们有分成，就是你高中就是一般的高中，你就是读那些国英数啊、物理化学啊那些，就是你还要分一类、二类、三类的那种高中。对，理科、文科，或是以后你要当医科的那种。那我自己念的呢是高职，所谓的高职呢，就是他国英数也照学，但是我们不学物理、化学那些了，我们就开始学一些计算机概论啊、初级的会计。还有经济学那些比较偏职业经济，对，商科的为主。对，像我自己就是读那种，那跟高中其实一样都是读三年。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是五专的，那五专这个还是也有，就是他就是哦读五年，然后之后再读两年，然后拿大学学位，所以他这个地方我比较不清楚，但是他也是另外一种升学管道。
明白。其实我必须要说，就是亲爱的，你提到你自己所读的这个高职学习的内容，其实我觉得跟马哥哥跟我讲的他自己在文理中学读的内容其实还蛮类似的。
哦，对，你说他是有，因为他是文理的话他们有一些必修的科目对不对，自己要学。
没错，是这样的，就是马哥哥所读的这个文理高中呢，它其实跟普通的文理中学有一点点小区别，就是这两种中学都是处在同一个等级、同一个级别的，都是属于这个文理中学 gymnasium。但是马哥哥所读的这个 gymnasium 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这个本身学校的学业，有一个侧重点就是商科以及经济学。没错，所以说呢，像普通的学生他们在就读文理高中 gymnasium 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要选择两科自己主修的学业，比如说你可以选择英文，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德语，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其他的经济啊或者商科或者法语等等之类的这些学科。但是对于一个侧重于经济和商科的这样一个文理中学来说，学生的选择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重点功课的学业就必须得是经济学，就不能选其他的
啊。 OK、
也就是说只有另外一个学科是由你自己选择，看你喜欢什么或者是你的强项在哪里，但是另外一科必须得是经济学。
那马哥哥耶、我们差不多。我要写那些商业概论啊，那很多经济啊。
真的。然后我就有问他，我说那你当时读得开心吗？然后他就说不开心。
不开心。我其实是开心的，因为我更讨厌物理跟化学，我真的烂爆。我就觉得还好那时候读的是高职，不然应该边读边哭吧。
真的。其实这个想起来的话应该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因为我在看到的一些关于讲就是批判德国教育系统的一些视频里面嘛，其实里面他们也提到了，就是说在德国有他们有一个说法叫做 MINT 学科。
MINT 学科。
MINT。那
对，这是一个什么形容词？
这是一个缩写。
哦，是缩写。
对，它代表了几种不同的理工科的学科。 M 代表的是数学。对，然后 I 代表的是信息学，也就是 informatic。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然后让我想想，第三个是 N 代表的也就是这个 natural science，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自然类的学科。自然科学。然后 T 代表的就是 technology， 或者是德语的 technik， 也就是跟工科工业方面有关的学科。那实际上这个 MINT 学科是德国政府乃至德国社会最推崇也是最需要的今后的人才。 这里小抱怨一下，那我们这些读文的怎么办呢？
对啊，读文读伤的就挂，就我们不能技术性移民啊。
对呀、啊，但是呢，就像全世界的小孩一样，对这几科感兴趣的，其实算蛮少的。所以就，你知道德国的 YouTuber 就有一点谴责，就是说为什么你们老师或者是这些政府或者是这些就是制定这些学科的一些人一些机构，为什么不能够让我们对这些学科更加的感兴趣一点，而是在学校里把这些学科搞得那么无聊，让我们大家都不想读，然后又明明知道这些学科今后不管是对自己就很好找工作嘛，还是对这个国家来说都很重要，所以这也是他们批判的一点内容。
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全国性的问题。理工跟商科在找工作真的是啊、哦，差太多了，这以后再跟大家分享。
真的
找工作真的难受。
真的，但是就关于这一点我也必须要说，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提到了说德国的孩子在十岁的时候就会被分到不同的学校嘛。
对，
这一点我个人觉得不公平，就是因为像我自己，我从小学，因为像对我们来说十岁就刚刚才上小学呀，就小学四年级的样子，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在我身上并没有发现任何文理中间的差别，就文科和理科之间的差别，包括进入了初中之后，也就是十三岁的时候，然后到十五岁这个阶段，在初中的时候我们也已经开始在学校有接触物理和化学，然后数学也是一直都在进行嘛。其实在这个阶段从我自己身上也没有明显看到我到底对哪一科比较感兴趣，或者哪一科稍微弱一点，就感觉比较发展的比较全面。但是其实是到高中之后我就慢慢发现，哎 OK， 好像物理方面真的有一点点跟不上，然后化学呢，其实是因为我自己从小对化学还比较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化学让我觉得像变魔法一样，就是有点幻想自己是哈利波特，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对，我就会觉得你知道吗，就是当时我在初中的时候，我们的化学老师那个时候就你知道化学课为什么那么有趣，就是因为会做很多实验，什么把煤点燃呀，就发出很亮的光呀。然后我记得我有一次上化学课的时候，应该下课之后我就去找我们的化学老师，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好像是化学课代表，然后我就去办公室找他，然后他就把那个晶体拿给我看，然后他就说啊，是不是看起来很漂亮，是不是长得很像你妈妈的项链，然后我想说你也太看不起我妈妈的项链了吧。对，但就记忆就很深刻，因为我小的时候就觉得啊，化学好像变魔术一样，所以其实一直兴趣都还蛮强。但是到了高中之后，就首先是因为物理有一点跟不上去，然后就化学那边也越来越难了嘛，所以后来就慢慢发现哦 OK， 好像就是相对来说应该文科像政治地理和历史可能对我来说会学起来要稍微轻松一些，所以后来在高中分科的时候我就还是选择了文科。但是我必须要说什么十岁或者是甚至在十五岁，我觉得真的是很多孩子看不出来他们到底哪一项强，像德国这样在十岁的时候就把孩子分到三个不同等级的学校，我自己也会觉得我不是特别赞同。
其实我跟你的想法也是一样，虽然我在台湾的教育我会觉得我太晚去发现我自己的兴趣，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我十岁去选，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因为大家就是像你讲我们都是同一科目，然后其实你也看不太到差异，要到国中高中，像你是到高中才觉得它难嘛，我到国中我就觉得很难。我刚刚你在讲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化学还记得什么，我只记得葡萄糖 C6H12O6 化学是其他我都不记得了。
因为这些我们就是今后你知道可能这个也是就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通常情况会出现的一个比较尴尬的场面吧，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为了某一个考试而去学习很多的东西，特别是在高考的时候，哇，真的觉得自己的脑袋积累了好多知识，但是毕竟很多知识我们在考试完了之后大学自己开始选不同的专业，可能选到一个专业就让我们今后和没有选到的专业知识 真的就是零交集，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现在还有什么会用到物理和化学方面的知识呢？如果不是我们自己感兴趣的话。
对，就跟那时候我自己就会觉得有点 confused， 就有点困惑的是，你看我们从就我刚刚讲，像高中到大学，我们就是要一个学测嘛，
嗯哼，
也是一个大考的部分，看你可以考上哪个大学。但亲爱的，你不觉得大学分了这么多系，但是我们学的就是物理、化学、社会、国英数，那我要怎么知道这些系那些课程是我喜欢的，是我有兴趣的？
没错，真的就是会有一种盲选的感觉，对吧？
对，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就是还是我有认识蛮多人是那种转学生，就自己念了一学期发现哦真的不行，这觉得真的不是我喜欢的，他就去转科啊、转学啊、转系这样。
嗯，的确是。其实亲爱的，你有提到了一个很好的点，这也是就是在德国教育系统当中目前也是被批判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学科划分还太传统太死板了，没有跟上这个时代进步的潮流。很直白的一点就是，当今社会作为一个今后要去打拼职场想要走入社会的人，你不掌握一点信息技术的知识，那真的是没办法混的。
嗯，对，
没错，一些简单的一些编程的一些知识，一些简单的就是电脑操作方面的网络应用方面的东西，如果现在你没有储备这样的知识，说老实话，今后在职场上，因为我们现在真的不可能脱离信息技术，不可能脱离电脑去从事很多的工作，不是说所有，但是很多工作都离不开。所以说呢，现在德国提出的一个倡议，就是一些 YouTuber 包括其他的一些政客还是其他的一些教育组织，他们提出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希望德国学校能够提供这些比较切入今后实际的一些学科，而不是只是关注于传统的这个数理化或者是生物啊、化学、外语啊这样的一些学科，而是能够更加的贴近我们的生活，比如说像信息技术，或者是编程，或者是我今天听到了一个 YouTuber 提的一个很好的建议，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不学习一点营养学呢？
嗯，对对，我刚刚就想要补充这个，现在你太懂我了。就是我觉得该必备像那些化学啊、物理那些社会什么，就是我们该了解的历史跟该了解的一些我们觉得概念原始概念要教是没有错，但教的再细可能就会有点尴尬。
嗯，
对，就变成是我们就真的可是也可以就是我们会发现没有太大的兴趣，就是让我们在生活上是完全可以自理自足，就是你不会随随便便把什么东西都放进微波炉然后爆掉，代表你没有学好吗？
常识性问题。对、
就是、对，咱们的那个常识搞定，然后再来我们就可以往外面再更扩，就是变成是除了这些常识的东西跟必要的知识外，我们其实产学上面的合作也是我们一直在讲的东西。
嗯，没错，
就是你讲的那一块。
嗯，没错，真的，其实我自己也还蛮赞同这方面的一个想法，包括像马哥哥的妈妈，她有说，就是说为什么在学校的时候不学习一下如何管理自己的财政呢？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哎，其实财政都嘛是爸妈在管的，
对呀，
用钱怎么用什么的，都是爸妈灌输我们一些观念的。
没错，包括今后有什么投资的渠道啊，如何投资，如果自己掌控自己的财政情况、财政支出这些，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今后我们人生当中随时随地都需要处理的问题，而且很多就是我们现在说老实话，像我的家人其实他们也跟我说，哎，你可能要需要关注一下投资方面的这些资讯，那好吧，现在就是需要你去后天的学习，自己去找一些这样的资讯，或者就是跟家里人啊，或者是跟朋友讨教。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不在上学的时候就教我们这样一些东西呢？
对，这个东西可能是如果要讲的话，可能是像我们这种偏商系的文科才会比较有可能接触到这些东西。
嗯，
但虽然我是学商，但我对投资也是一窍不通。我发现亲爱的，是我们年纪快到了是不是？我爸也在跟我谈这个，他说你要去学啊。我说好，我会学。开始自己要找一些书啊、 podcast 啊再听一下。我最近都在学一个在听一个他的podcast 的频道，叫做小朋友学投资。
哎，这个听起来很好。真的，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希望说学校里面可以教授一些你今后自己开始生活独立之后，开始进入社会进入职场就可以切身的用得到的这样一些比较实际的知识，并不是说现在教的关于政治历史啊、或者是物理化学的东西不重要，他们
也
很
重要，
对，但是有些时候他们会深入到一个点，就是非常重要非常有趣的信息，但是毕竟我们在高考结束之后一旦选择了自己的方向，选择了自己的专业和职业，其实真的一生当中很难再用到了。
嗯，没错没错，就是他们可能可以把就艰深度稍微放低一点，然后教的那些范围不要再基于传统项目了，我们就稍微再扩增一点，就变成是我希望可能学校系统这边辅助的是不要让我们到出了社会之后才发现哇我缺的东西也太多了吧。
嗯，
对，而是说哎，我们前面就有一些基础的概念了，然后到进了社会之后就发现嗯，那我可以再去做晋升去做提升，而不是像我们就全部就是从头后天再继续学。
嗯，没错，的确是，完全赞同亲爱的想法。
哦，那这样子其实我们讲了一下台湾的嘛，然后德国的也讲了，所以就只是差在前面国小国中那一段，其实后面是差不多的。
我觉得嗯，像小学的差别，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小学结束的这个时间点比我们要早，那其实后面他们的这个分类的话，我觉得像最后一块文理中学，其实他们走的进程跟我们在国内和台湾走的是差不多的路程。
对，就是考大学。
没错，那么前面的这个初中和实验中学，可能他们就是跟我们的这些职高，我觉得可能会更加贴近一点，因为他们的方向毕竟是关于工业啊、农业啊、手工业啊、管理啊这方面，就是稍微要贴近职业培训那一块。
嗯嗯嗯，对对对，稍微职业培训了一些些、
没错。
那我们这样应该介绍的差不多。我们今年台湾110年学测考试日期是1月22到23，所以他们现在应该也都第一阶段你考试的成绩来讲已经结束了，然后再来就可能第二阶段口试啊，或是你觉得考得不好你想要再考一次职考什么之类的，所以在这边就先希望大家都有上到自己喜欢的大学，科技都是你爱的，好吧，不会读得那么痛苦。
真的真的，其实说到这个考试的压力，就是真的我这件事情也有问马哥哥一下，因为亲爱的你也比较感兴趣嘛、就是想要知道德国的学生他们会不会像我们一样也有上学那么多的学业的压力。
真的、
真的。然后 马哥哥就跟我说，他说其实我也有压力，然后我想说你的压力是来自于哪个地方，是来自于就是你有很多跟你同类的竞争者，你要想要在班里取得第一名、第二名这种好成绩，还是来自于父母，来自于你妈妈。然后他就会说，其实因为你知道德国的学校他们还有一点跟我们不一样，就是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教室、
哦、他们要一直跑，就是像那个电视剧上面演的一样吗？
哎，对，没错，他们实际上就是，就马哥哥也很疑惑，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要那么大一群学生不停的在各个时间段迁徙，为什么不让单个的老师迁徙就好，这不是更方便吗？为什么要让那么大群学生去跑到不同的教室？因为他们是老师有自己的一个固定的教室，比如说我教数学的我就有自己的一个教室、
哦、
然后我的学生要上数学课的时候他们再搬到我的教室来。
哦，那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都是坐好好的然后老师进来上课，
对吧？没错、所以说他们呢就是整个上完课就是好，我跑东嘟嘟嘟嘟嘟，跑西嘟嘟嘟嘟，然后跑教室101嘟嘟嘟嘟，教室102，然后又跑过去，他就说整个就是非洲大迁徙你知道吗？
好可怜啊，他们中间下课都不能去打篮球，要先跑教室。
真的，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种教室的不太固定，造成他觉得除了小学之外，从这个文理中学开始，就初中的这个阶段开始，他就会觉得跟其实同班的同学的这个交流都不是特别多。联系都不是特别紧密，那更不要说其他年级的，那就交集就更少了。所以说你要说跟其他的学生 同学之间的竞争这种压力其实不是特别多，可能更多的压力是来自于就是自己还是想争取一个好的成绩，还是想要今后能够读到大学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所以可能压力还是来自于自身对自己的要求，以及就是马哥哥的妈妈啦
啊，但我相信全世界的父母都一样的因为我想要提及到一个就是成绩这个问题，因为像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在意成绩，除了想要自己考得好之外，我觉得另外很重要的是因为成绩会被公布，就是每次考那小小考啊，期中考期末考，然后就排名，然后你就知道哇原来我在班上这么的烂然后爸妈就会在联络簿上面看到怎么的烂还要签名知道那个头都好想钻到土里面
真的真的，像我们也是，然后我有问马哥哥，我说你们也会把成绩公布出来吗？他说这个还好，这个就是私人隐私
了哦，这个时候他们的私人隐私就保护得很好了
没错，对，而且其实德国他们的这个评分标准也比我们要稍微好一点，不是说稍微好一点，就是丢脸的程度不会太高了，因为像德国的考试他们评分并不是像我们有打的那么细，比如说91、92、93、94还94.5这种分数 都会冒出来对，像德国他们评分就是会从一开始嘛，一是最高等级的，就像我们大学考试一样，如果你考试拿了一个一，那就是耶
就是 perfect 就是我们的100分
没错，就是说怎么来说，其实它并不是说你全部都做对，但是至少你比90%的人都要好，都考得好
对，然后他们是1到5嘛，然后4算是我们的那种60分吧，就是 pass。
对，没错，4就是刚刚及格，就是太好了 ，luckily 。
那如果是4.1就 fail， 对不对？
4.1就 fail， 对，4.1就算5嘛。
对，4.1算5，他们没有4舍5入。
对，就是你考到5的话，那就是挂掉了，
挂惨。
没错，所以呢就是一是最好的，然后1到2中间他们也会分什么 1.1 1.2 1.3 等等等等的，那一直到4都是处于一个安全区域，但他们就不会就是一是最好，然后4就是刚刚及格，所以他们的这个分数是就是跟我们可能算是反的，因为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分值越大成绩越好，但他们是分值越小成绩越好。
对，因为我们是0到100嘛。
对，没错，就不会像我们尴尬的来，以前上学的时候基本上是0到100分，或者是0到120吧。就会差别很大，你知道，就有些同学会考个130，如果你自己拿了70分，那就差别太大，
落差超大，就会很难过。而且你那小朋友，就我不知道，可能也是从小就大家都拿到考卷之后就会互看。你考几分啊每次都很想把老师打那个盖起，干你什么事
真的真的。然后就是其实讲到这个我还想起来，就是刚才有跟亲爱的分享一个初中的时候我们小谈豆花帮发生的趣事
什么趣事？
就是你知道初中的时候我们小谈豆花帮其实还没有正式成立，因为我们小谈豆花帮是有我，然后有 Cherry， 然后有我的大哥和二哥，我们4个人组成的。然后当时呢其实在初中的时候我还没有认识 Cherry 是我的高中同学，那我在初中的时候只有我的大哥和二哥，然后我们3个人呢是基本上是算是那种游离于班级的主流活动之外的人
我们是清流
可能是泥石流，我觉得我们3个对，因为我们3个就是你知道趣味很投，但是我们喜欢的东西就是有一点融不入大众的这个眼光，因为我们很喜欢玩一些奇葩的游戏，就3个人在那里啊嗨得不行，开心得不得了，就真的是每次我们3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就肚子都会笑痛。你像我们3个人是可以午休时间什么都不做，就坐在学校操场的那个椅子上面，就在那里聊一些很奇怪的天，玩一些很奇怪的游戏，我们什么地方都不去哦，都这样都能迟到的人
你们也哦，那你们好棒。我们午休是老师会就是巡堂，就看你有没有在睡觉呢，怎么可能可以跑到操场？
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就是中午下课你就可以去吃饭嘛，然后到那个回学校的时间，可能我觉得应该中午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就是没有人管你，反正你就去吃饭，你要回家的回家，你要去食堂的去食堂，然后你要去小卖部买点什么东西，就可以自由活动。
OK，
对。然后其他的同学呢，大家就可能要不然像男生就会去中午打篮球啊，然后睡觉啊，或者是有那些你知道学霸就会去做作业啊，这种就是我们很讨厌的。
我真的是，对，你好好休息的时候不休息。
对，然后我们三个呢，就我大哥和二哥，我们三个人就会跑到操场的椅子上去坐着，然后就玩那种很奇怪的游戏。我们当时会沉迷于这种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干什么的游戏。
哦、OK， 这确实不是主流。
真的，就是我们三个人会写那种纸条，然后这些纸条就关于什么地方，就会写什么厕所啊、马桶边啊，然后操场啊、家里啊、商店啊，就写很多这种地点，然后谁就会写一些班里的同学。
难怪你们会笑到不行，因为这样的组合绝对很搞笑。
真的，然后做什么也是很奇怪的，什么吃饭啊、跳橡皮筋啊、打篮球啊、扇你耳光啊之类的，然后就三个人就在那里不同的抽，抽出来就会有一些很奇葩的连接嘛。
嗯，绝对会有。
真的，然后我们就三个人在那里笑到不行。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三个人正在操场玩这种游戏的时候，我们班主任就刚好路过，然后他就很欣慰的看了我们三个人一眼，然后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为什么欣慰，是觉得啊，三个女孩真听话真乖，午休的时候都没有去跑出去玩啊怎么样，只是三个人在那里聊天而已，嗯，真的是好学生。结果后来打上课铃的时候，班上只有三个人迟到，那就是我们三个
瞬间就变坏学生。
真的。然后老师就说，你们三个人不是一直都坐在那里吗？为什么坐在学校还能迟到呢？
因为我们在抽签呢。
对，我们在抽签，沉迷于抽签。
啊，太可爱。对，看你这么讲，你看你跟大哥二哥，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就换成像马哥哥那样嘛，因为他们都要到处跑啊，我们就同一个教室，所以我们的整个班级的向心力其实会是比较强的。
我觉得就算我们没有去跟班里的主流的女生或者男生去玩一些主流的活动，还是沉迷于自己的小天地，但是就会怎么说，我觉得我当时很喜欢上学。
嗯，就是整个氛围啊都让你觉得在这个环境很舒服。
嗯，我觉得就是每天都很开心。我觉得上学对我来说是一件比较好玩的事情，因为我有那里有很好的朋友。然后就是虽然说就是我大哥和二哥我们三个是死党嘛，但是即便是不像关系那么紧密的，我觉得其他的同学也还蛮好玩，所以就很喜欢去学校，然后再加上会有一些青春恋爱故事，就让我更喜欢去学校。
看你什么时候要分享我们这种情窦初开的感觉。
嗯，对，可以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刚刚我有提到的，跟亲爱的你有提到，然后也跟这个把分数挂出来公布于世，对，有关联的这个小故事。就是因为当时我们三个人在初中的时候，其实就除了玩这些奇葩游戏，还有一个很大的乐趣，那就是关注别班的男生。
我觉得这应该是所有女生都会做事啦。
嗯，对，我觉得很正常。然后
对，非常正常。
对，然后我们三个呢很庆幸就是从来没有喜欢过同一个男生，都是大家自己有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口味。
太好了，这样姐妹之间不会撕破脸。
对，然后呢，当时是我跟我二哥，我们两个人觉得还不错的男生，他们都在同一个班，因为当时上初中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在七班，然后那两个男生在四班。然后后来就不知道有一天是什么样的机会给我们造成了，就是给了我们这样的契机，让我们可以在下学放学的时候 就偷溜到潜入人家四班的教室里。其实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四班没有关门，
要么就是门没锁，要么就是窗没锁。
对，就但为什么会不关门，我觉得很奇怪。当时我记得是都已经放学了，然后我们班好像也已经不管是在打扫卫生还是怎样，反正都没在上课。然后我们当时三个人就心血来潮，就说要潜入四班的教室去偷看这两个男生的东西。现在应该会被抓起来吧，我觉得
偷窥。
对，什么癖好。
没事没事，小朋友，我们小孩不懂。然后呢，你们去偷窥人家什么？
对，然后我们就偷窥进去。而且你知道，就我们三个其实可能也是有被学霸支配的这种思想，就是首先关注的就是在四班教室那个墙上贴出来的当时的成绩单，
看他是不是学霸。
对，就跑去看，就说哎，那个谁是在哪一个排名第几位，然后就发现哦，两个男生的成绩都不太好。
啊，太好了，这世界是公平的，长得帅的成绩比较好。
对，然后我们就跑去就更过分，就除了偷看人家成绩单之外，还跑的，哎，还真的，我们还很厉害，我们有去搜寻那个教室的所有的课桌，然后最后找到了那个男生的座位。
你们也太强了吧，以前课桌椅又不会贴名字还是什么，还是你们看抽屉里面有没有他的名字考卷。
哎，对，我们就去有偷翻人家的抽屉。真的想起来好过分。对，
没关系，我相信他应该不记得了。
他应该不知道，因为
对，他不会知道。
对，然后我们就找到，就是当时是我二哥觉得还不错的那个男生，然后就找到了他的那个课桌，然后就发现了他里面一张当时考试的那个语文考试的试卷
啊，写作文的那种。
嗯，对，写作文。然后我们三个就把他写的作文拿出来读，然后就狂笑人家写的有多差。
你们好坏。你看像我这种只会写今天天气晴这种人，就绝对被你们笑爆。
真的，亲爱的，他的开头也跟你差不多，就是那种今天万里无云，晴空万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我们想说，哇，这是小学水平吧，写成这样。然后就在那里狂笑。真的。所以这就是成绩单引发出来的事件。
太可爱了。但你没有因为他写这么就是这个文章，然后也知道他的成绩，对他有什么不同的就是印象的改变吗？就发现他依然很帅，还是就觉得还好。
没有改变，就还是只关注他的颜值。对，但是因为就是这个男生发现他长得有一点点矮，然后我二哥又比较高，我大哥和二哥都比较高，所以后来就发现好像不行。
没关系，人家可能高中就抽高了
吧。但是当时已经在那个时候在初中，对，他还有机会。
对，对，他还有机会，就是要不然叫他喝那个啦，转大人啦。有没有中药叫他去转个大人，应该就会长得比较高比较壮。
真的，没错，就不知道他后来发展的境况是什么。但是高中呢，我们也开始有了新的对象，所以呢也就忘掉初中的这些男生。
哎，对，如果真的有缘的话，真的他是我们其中一个听众的话，下面留言。
我觉得应该不会
在文章写出了什么东西。
真的。
哎呦，真的是太可爱了。讲到还是觉得以前还是蛮好玩的。
其实我觉得亲爱的你有一点点勾起当时我的回忆，就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我发现其实那个时候真的还发生了蛮多有趣的事情。我还记得我和我大哥第一次在初中生物课上一起面对一只活青蛙，然后要解剖青蛙，当时的这种纠结的场景
啊。我们好像也有，但是我的印象超浅，我可能我的脑子已经就是把它封闭掉了。
应该是
很怕青蛙。
真的，这是对的，因为当时就是让我很难忘，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不敢下手，因为觉得就真的还是有一真的还是蛮残忍的。说老实话，我想说学校可不可以不要再逼我们做这样的事情了，真的不太好。
真的，尤其是生物课本上面那些，因为我很不喜欢很光滑肌肤那种冷血动物，所以蛇啊青蛙我绝对把它改掉，不想看到它。
而且我发现就是即便我们解剖了青蛙，也没有增长我们对那一部分的知识啊。 就只是留下了阴影而已。因为你知道吗，我们那一步是需要我和我大哥就两人一组嘛。
嗯嗯，
当时我们第一步是需要用大头钉先把活的青蛙给钉起来
啊，对，就是让他肚子往上翻嘛，对吧？
哎，对，把他的那个脚的位置给钉起来。嗯，然后因为我们两个人太久不敢下手，两个人都在纠结。嗯，所以我们当时我们的青蛙还跑了，他跑到过道上
跳出去。
对，我们两个人还在过道上面抓他。
你们还敢抓？太强了。啊，他那湿湿黏黏的哟。
没办法呀，老师说你得解剖啊，其他的同学都在弄了，我们的青蛙反而跑了，所以我们两个人还跑到过道先把青蛙给抓回来。然后后来就没办法，我就说那动手吧。然后我还记得我当时把那个大头钉摁下去的时候，那种刺破皮肉的感觉我现在都还记得。
呦，哦，不能想象那个画面，以后不能吃田鸡了。
我真的觉得就学校可以不要让我们那么小的年纪就经历那么残忍的事情好不好？
对啊，可能有些人就是以后想要当医生解剖学家之类，他们可能是真的还蛮喜欢的啦。但我们应该不是。
嗯，但他那个时候再学解剖也为时不迟，不用让我们在初中的时候就做这些事情。你知道这样一年会死很多青蛙的。
哎，
那么多学生，嗯，
超级多，虽然现在少子化但是学生还是很多了。
嗯，真的就会想起嗯，以前发生了还蛮多的事情，有一种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冲动。嗯，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亲爱的，我们这一期跟大家讲了很多其实比较关于资讯类的东西。
嗯，
就是有跟大家介绍台湾和德国不同的这个教育系统教育体系，他们各自的一些特点以及时间表啊之类的，哪个年级该去上什么样的学等等之类的。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在我们青稚青春的这个系列，在下一期我们可以跟大家更多的分享一些我们自己有经历过的可能上学期间的一些趣事吧。然后嗯，就我自己的私心，我也想在这里就是给我的小弹豆花帮表一个白，但这个白呢我们下一期再表。就是你们对我来说很重要，你们是我初中和我高中的同学，也是从你们的身上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友情。
哦，这个表白好，我们下一期我们就让他听到这边受不了，然后还要再等一个礼拜。好的啦，那我就希望听众经过我们这一期的一些说明呢，开始对我们这些教育体系有一些了解，然后之后我们就会再去分享我们自我的经验，有趣的小故事，然后也可以希望激起你们对一些青春的回忆，或是现在还在上课的这些小朋友们，姐姐们以前也跟你有一样的经验哟。所以你不孤单哟。
真的，大家都有年轻的时候。
哎，没错。好的啦，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先结束咯。
嗯，没错，在这里先跟大家说再见，然后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周，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